好，我们继续看讲义154页啊。我们刚刚是上到153页的第，括弧二的第二啊，处的地方。那我们继续来看六处哈，六处就是六入或者叫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再来六处过后呢？那会有六处，是因为从名色而来哈。名色呢，如果按照这里来说，就是胎生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名色就是婴胎出凝的时候，就是肉团的时候啊，还没有完成眼等六根的阶段哈，就是肉团的时候。再来，那有名色是因为有事啊的缘故。所以你看最后这一段哈，名色要有事的支持啊，就是我们前面《佛法概论》上学期有提到这个事的支持呢。这个事呢，如果按照胎生学的角度，就是有取事，就是取着于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事才能不坏而增长。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哈。如果说没有这个有取势在支持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是很快败坏的，而且不会长大的，这样，啊，不会长大，所以这个有取势啊，在佛法来说它不是很好哈，但是在我们人来说是好的咯，因为我们会慢慢长大，就是因为它啦，否则我们是长不大啦，此事也要依托名色才能发生作用，所以不但是缘名色，名色也要缘事，就是这个有取事呢，它是要只取这个名色而为它所有的东西，它才能够有一个依附的地方。那所以色，名色啊，也要依附于事才会生长。否则，这个名色啊，它只是肉团，它不会长大，就是不会形成友情啦。所以有取势的这个角度啊，也是关键啊。所以经典有形容说，这色心交感啊，相互依存的缘起哈，如三芦啊，就是三条那个芦苇啊。三只的芦苇靠在一起，那名色是两条嘛，两只，那四是一只，那这三个一定要三足鼎立了哈，才能够起来，否则它是不能够生长，就缺一不可了啊。好，我们来看154页，这个是促进细心。再来154页，括弧三，死生本源那从事到受呢，说明现实身心的活动过程，不是说明生死流转的根源就是生死本源。所以进一步要提到无明缘行，行缘事这一期生命的情事有事之身就是事身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即友情有事的友情的发展就是生。所以事呢，我们说事就是这一期的最开始，有没有？事啊，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的最开始，所以它也可以称为生所以事依于行而得生长那所以这个行呢，就是爱具思就是爱烦恼私心所造作的这样子的一个身口意行，也等于爱取所起的有也就是跟烦恼相应的这样子的一种业有身口意行。所以行跟有是属于业力。你看那个补充资料补充资料的第一页中间这个图表，无明行，无明是惑，行是业，对不对？ 是一直到受呢是苦，爱取是祸，祸就是烦恼了哈，有是业啊，生老死是苦，所以行跟有啊都是业，有没有？行跟有都是业，那这样子的一个业呢，它一定要有爱取，或者呢有无明而造作的身口意行啊，那就会感得我们生生世世的流转啊。那最前面的第一个祸呢，无明呢又是什么呢？那在这里导师说，无明处相应，就是无明啊，就等于无明处相应的爱等烦恼啊，就是无明实际上它也跟无明相应的爱取烦恼啊是一样啊，所以凡是祸呢，他们虽然是有分别哈，但是在十二支来说，其实他们都有时候只是方便说了哈，一个接一个，实际上它很多时候是同时都有这样子的成分哈，凡是祸呢，它都是相应的。由于无明的蒙昧、爱的懒惰、生死世生的不断相续啊，所以不断流转于生死苦海。所以无明所缚、爱结所系、得此世生，有没有？啊，就是这里导师所讲的。那跟注脚十四哈，注脚十四这个经文啊一样啊，愚痴无闻凡夫无明缚、爱结系、得此世生，就是不断的相续啦。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苦因苦果，一切在没奈何的苦波中成为纯大苦聚，就是有情的一切啊。所以我们来归纳一下这个图表啊，其实没有很难呐哈。所以缘起的内容它分成这样，先开始呢是谈后面的五支，称它为什么？主物流转。有没有主物流转啊？那是到受呢啊，促进细心。那前面两个呢，死生本源啊，或者是生死本源。那在这里导师有特别说几个比较特别的呢，就是这个是呢有取是啊，哎，好像漏了一个，对不对？你们怎么都不讲？是名色。那导师在这里比较补充的就是，这个是呢是有取是，我们讲嘛哈，有取是。那这样子的有取是呢，它是执着，它会执取呀。好，如果以现在我们以胎生学来说啊，这个名色呢就是我们说是肉团呐、啊、哈，暂时这样说哈、啊，就是父母和合的时候名色出尘啊，肉团。那有就是有父精母血结合的时候的名色呢，实际上这个有取是啊，就只取这个名色是他的了啊，所以他其实就已经是来投胎了哈，受孕的时候他就投胎，所以在这里呢，导师特别强调这两者呢，在阿含经也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缘起观哈，是缘名色，名色缘是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导师佛法概论没有谈到他们两者的一个角度啊，实际上在唯识学探源啊，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啊，除了这三个关系之外呢，老师也特别谈到是缘名色、名色缘色的关的那个关系啊，那他称它为什么？生命依持啊，我补充资料有给大家，有看到吗？啊，生命依持，我们的生友情的生命啊，要依持这两者啊，这样。那当然还有几个重点啊哈，在这里还需要补充，就是这个是呢，是这个是啊，导师说相当于这个生，有没有？因为这大家知道吗？这个生是未来的生哦，对不对？ 这个生啊是未来的，但是今生的那个生呢就是这个世了。只要投生了、啊、这个尤其是只取名色 为自己的话，他投生了、啊、父母受孕的时候 就开始这个生就开始了，这个生就开始了、啊、所以在有些时候啊，导师说我们虽然是二支、啊、方便说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前后的关系，实际上他每一个呢他都是关系都非常的密切、啊、比如说行，我们说是身口意行，实际上这样子的行、啊、过去的这种行跟现在呢这样子的有啊是相当的、啊、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有呢，我们会累积未来的欲有欲界的生命、啊、色界的生命或者是无色界的生命、啊、那这样子的一个业力跟身口意行啊它就很有关系了、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身口意行实际上也是感得我们现在欲界的果报体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样子的关系呢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待会还会一直就是环绕在十二缘起在谈的哦，我待会会稍微补充清净道论的看法给大家、哦、好，我们继续看155页第二节，缘起的流转和幻灭。第一先谈缘起的流转，第二才谈缘起的幻灭、哦、缘起的流转，导师在这里一开始就跟我们说，缘起而成，依缘起而成的生死相续，佛曾经说了缘起跟缘生、哦、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缘无名而有形等等，这两者的差别向来成为难题，因为部派有异说嘛，所以导师有这样说、哦、部派有异说、哦、缘起与缘生的内容相同，为什么要说两个不同的名字呢？好，导师底下要跟我们解释、哦、这两者的意思多少不同、哦、缘起是动词，缘生是被动词的过去格。什么叫被动词的过去格呢？就是它是被一个理则、啊、推动它生起来的法，然后它又是过去式的，这样的含义、啊、即被生而已生、啊、所以缘起可解释为为缘能起，缘生呢是缘所已生、啊、或者缘所生法，已经被生起来的法，被什么让它什么东西铸成它升起呢？就是因为缘起的缘故，必然的理性啊理则推动它这个缘生被升起来了、啊、这两者显然有因果关系，它不单是四相的因果，那佛说缘起加了法住法界、啊、的形容词，所以缘起是因果的必然理则，缘生是因果中的具体事项，现实所知的一切是缘生、啊、就是意义的爱啊取有生老死等等，这一一知的现实呢是缘生，这种缘生法所以所有必然的因果理则才是缘起啊，就是他们的关系啊，有了甲必有乙的关系，这个才叫缘起、啊、所以缘起跟缘生就是事跟理、啊、就是事代理成，还记得吗、嗯、所以他说缘生是果从因生，所以那个图表大家可以自己补上去咯，就是在147页那个图表啊，我上次有教大家在最前面把那三项写上去，对不对？就是147页这个图表、哦、它其实是四代理程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三项都标在旁边、哦、 前面还有一个果从因生，这个是四代理程，对不对？啊，所以果从因生就是原生法嘛，那四代理程就是缘起法咯，这样可以吗？为什么说原生是果从原生法呢？是果从因生呢？是因为老死，比如说它是果，它是由什么而生？啊，由无明而生啊。那老死的定义呢？我们刚刚已经有看过啊，它必然是有为无常啊，缘起生灭的法啊。对原生而说缘起，说明原生是相。所以因果相生，次序不乱的必然理则，所以缘生依于缘起而成，这个是重点啊，事相必依依于理则而成。所以一般我们假如说缘起，所以你看这个图表的话，果从因生还有世代理成，那世代理成的缘起之性是杂染嘛、哦、那所以原生法果从因生也当然也就是杂染的了，这个不用讲的嘛、哦、所以我们到后面、哦、才会看到清净 的内容。好，我们看刮胡二流转门的两个重要意涵、哦、从缘起到缘生，从缘起而延伸，越流转门说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第一个呢是无明缘行一直到生缘老死，这整个呢它是如环无端的，就是好像一个时钟啊、哦、一点，比如说一点是无明，那十二就是老死嘛，对不对？一点到十二点这样如环啊，就是如圈，那圆圈哦，它没有一个开始，没有一个结束、哦、它都是这样子一直延续下去、啊、这个是其中一个谈流转门的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是谈和合跟相续、哦、它是组织还有流动的因果观、哦、好，我们先来看如环无端。155页倒数第三行、哦、这十二支好像有时间的前后，但它不是直线的前后，螺旋式的前后、哦、而是如环无端的前后、哦、经中谈十二支主要是惑业苦、哦、惑就是烦恼，业就身口意业、哦、我们看156页，由惑业而引生苦果，依苦果而又造业，而起烦恼造业、哦、又感苦果、哦、所以惑业苦都是流转无端，生死无始。所以谈到惑业苦，我们这个图表有时就蛮好用的，就是补充资料的这个图表、哦、三四两重因果的这个图表、嗯，但是如果要谈到如环无端的话呢，这个图表就可能就不能这样画了哈。在有南传有南传的画法的，就是清净道论啊，他们有二十种形象三连结的缘起观啊，也很值得参考啊。那他们的画法就不太一样，如果按照大毗婆沙论的话，它有一种画法呢，十二缘起支呢，有一点像如环无端、啊、当然不是画得很好，但是大家可以参考。我记得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是惑业苦、啊、这三个，那这三个是这样嘛啊。我好像以前有跟大家画过哈，是不是？十二支里面惑有哪一个？惑是哪一些？ 无明，还有呢？爱取。业呢？行，还有呢？有。苦呢？啊？是。名色。六入。触。受。还有呢？生。老死。大比菩萨论有一种这样子的说明哈，但是这图表是我自己画了哈，啊，大家要看的话可以去参考大比菩萨论哈，他是这样说，他说无明，因为惑的推动，所以我们会造作行，对不对？那行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会感得种种的苦果啊，苦报体，就是是一直到受这边。那因为有受的缘故呢，所以我们非常容易引发爱跟取的烦恼。那有了爱取的烦恼，所以又有有啊，三有，有了有呢，那也就感得未来的生老死。那生老死当然呢，因为还继续就是没有智慧嘛，所以他当然也就继续延续这个无明下去啊。那这个是菩萨有一个地方这样子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再把那个引文引给大家啊。所以十二支如幻无端的话，我目前参考到有部的说法啊，大家可以看看。嗯，好，我们继续来看156页的第二段，人世间的相续流转，有前后的因果相生。找不到始终，像始终一样。那发现的地方，佛在这环行的因果相续，悟到因果之间的回环性，就是循环性啊，所以说生死无始，因果是前后必然而又没有始终。如十二支直线式的理解，那因更有因，果更有果，找不出始终啊，非寻处始终不可啊，就大家会注意啦哈，追根究底。那佛说生死无终啊，无始终，扫尽了创造神的神话，还有一元进化等的谬说啊。那既然是我们如果看这个图表的话，既然无明啊，让我们啊继续轮回生死，那轮回生死当然嘛，因为颠倒的轮回嘛，颠倒的生死，所以当然也就无明又在感得啊，继续的轮回的无有穷尽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学习佛法，刚刚有同学问到说，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那很多佛法都教我们要忏悔啊，要回向。那这样子他一直不断的话，那忏悔还有用吗？有没有用？忏悔回向有没有用？有。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要再造新的。啊，嗯。这个是一个啦哈，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可不可以帮我擦一下啊？擦一下，剩下那个十二支的名相就好了，十二因缘的名相。那我们刚刚在谈完缘起的内容的时候，有谈到逐物流转，我们会这样子逐物流转。无有穷尽的轮回呢，最起头的烦恼就是爱嘛，对不对？起头的烦恼就是爱。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爱？是因为我们有受的缘故啊。所以当然我们这样子忏悔呢，主要是要让我们反省自己，说我们会有爱的产生，它不是无因无缘啊。 那有了受呢，他不得 很容易引发这种爱染、啊、也因为他相应无明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这里呢会造作未来的因、啊啊、所以忏悔可以促使自己呢在这一些轮回的一个起点上、啊、烦恼升起的起点上呢做一种、警惕，还有一种反省的作用，那我们才不会让自己、累积的越多嘛、啊嗯、所以如果说我们今生要用功修行呢，促进细心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促进细心啊，就是我们促受没有产生爱的那个时候 啊促进细心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关键啊。那如果没有的话是通常都很难啊。那清净道论有一个说法、啊、大家可以参考啊，我写给大家看。清净道论有提到说，见行者跟爱行者、啊、有两种的方式哦啊。第一种呢就是无明到受，观察前际哈、啊，观察前际呢就是无明到受。他说无明到受这个地方、啊、因为无明是带头嘛，无明是带头，那假如说我们现在的受呢是跟无明相应的话，那当然这个就是属于见行者 所要留意的了，就是见行者啊，知见上假如没有办法确立正见的话，见行者要留意这一段。他讲那这是观察前际、哦、这边是叫前际，这一段、哦、叫前际。那从爱一直到老死这边呢是观察后际，那这个呢因为是爱为首嘛，所以它是比较跟爱行者有关的。我觉得这一个说法也有意思、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如刚刚那一部经有提到，就是无明复，对不对？爱结系、哦、爱结所系，然后呢得到什么？我们的这个世身、哦、这个世身。那众生就是有这样子的见嘛，对不对？有这样子的见，有这样子的爱，所以呢当然会感得这样子的四身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假如说导师在很多地方有提到哦，他说假如我们是爱行者的人啊，就是很容易在受上起染爱的人，应该要多关注以爱为下手处。如果我们是就是爱染心比较重的人，那如果是我们知见上比较就是比较着重在知见上的人，有一些人他比较不太在意那些感受，有没有？他比较重视那个知见，比较重视知见的人，见行者他要从无明下手，要从无明。但是两个都可以，你要从爱观察下起下手也可以，你要从无明这里下手也可以。但是导师、哦、导师在有几个地方、哦、导师认为导师在那个地方、哦、比较强调从无明开始。无明成佛之道也是，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假如我们的正见、啊、我们的见导正自己是明相应的话，不要无明相应哦。我们的见导正过来啊，建立的这个正见非常的真实啊。他说好像一棵树哦，好像根先截断了一个树根，就是比如说我们只取我跟我所的那种只取哦，藏了我见的那种错见啊，先纠正过来。那这里纠正的好，就好像那个树啊，我们要砍树先截断它的根，它的叶子啊，让它慢慢掉没关系，这样。所以导师说，假如我们的见能够啊纠正它在先啊，我们种种的爱染啊，它自然慢慢会淡化掉的。我们会淡化那种爱染的，不管是你看到有些人很喜欢很重视那个刺的嘛，对不对？ 有些人很重视穿的嘛，对不对？身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懒惰，每个人不同的，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要先对治，就是自己吃的，所以呢，我最近呢就是随便煮啊，哦，不要让自己那么懒爱懒惰那个吃啊。那你这样子一个一个的爱的去对治呢，也可以。但是呢，在我们的观念上啊，有时候就像刚刚所讲的嘛，你不贪爱吃好吃的，但是你贪爱吃不好吃的也是贪啊，这样哦。诶，有些人就是这样表示自己有修行嘛，所以他那种不是懒惰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呢，在见方面，如果说你不彻底的翻过来的话，纠正过来的话，你一一的对着这种境啊，有时候太多了，你知道吗？我们爱懒的场所啊太多了，我们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啊，爱懒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灵导师说，如果说我们要对治无明的话，你跟这个无常无我的这种正见把握的好啊，那一种懒惰慢慢它自然就会淡化。你吃的啦，你知道它都是无常无我的嘛，哦，那你吃的当然你就会比较不会那么重那么在意，然后穿的啦，哦，其他的你自然它会很像那个树一样啦，那个叶子先掉啊，树枝慢慢再掉这样，哦，所以修学佛法主要是这两者啦，哦，所以我们看看自己是属于哪一个的，可以从哪一个下手也很有意思啊。行经道论的这个说明，哦，给我一些启示啊，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啊。OK， 我们讲到哪里了？讲到第二个哈，流转门的第二个要含义啊，意涵，重要的意涵。第二个，第一个是十二缘起是如幻无端。我们不要去追究一个第一因是什么啊，啊，只要说我们自己非常的清楚啊，我自己如果是爱行者，那就从爱下手。如果大家是爱行者的话，导师说爱讲的最详细的一部经叫做《大圆方便经》，长阿含啊，《大圆方便经》，他把那个爱讲得好细好细啊，好细好细啊。那如果是无明的话啊，无明的话，那当然就很多经咯，啊，谈无明的就很多经了，嗯，那就如我们刚刚那个补充讲义那个无明啊，就够清楚了啊，就可以从那一些下手哈。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流转门的要重要的含义。除了这个生死无始啊，流转无端之外呢，第二个重点是谈到依缘起而有的缘生。佛法是在彼此观摄的和合中，前后相续的演变中去体会。彼此观摄的和合，在这里，哦，要谈到重点了，哦，大家要写的话，你要快 哦，手脚要快一点，不然我讲不完哦。就是彼此观摄的什么呢？什么和合啊？啊，哦，和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和合性，它必然是什么呢？站在空间上来看，我们其实以前有经常碰到这个语词哦，和合，所以呢，它必然是无我的啊，哦。那和合的法，它必然是相续。那站在时间的前后来看的，它必然是无常。这两者是我们观照缘起，十二月之缘起。一定要观察到的，否则是看不到共相，哦，第一个呢要看到和合性，第二呢要看到相续性。和合性就是因为无明的缘故而有形，他们彼此一定要和合，才能够呢有这个，就是有这个业果的，哦，或业苦的相续，哦，那当然因为我们待会会看到了，哦，法的和合跟相续呢，它是观察缘起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啊。 导师后面底下就解释了，我们直接看这里比较快啊。观色的和合就是相依，前后的相续就是前后相续就是的演变这个就相续。这是主字的，请问主字的是时间还是空间？主字是空间，流动呢时间，所以大家自己配了哈。这和合还有相续的因果必然成序，与一般所说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因果不同。佛没有说缘无明而生无明，而他是说呢缘无明而生行，就是不会无明而生无明，就是不会种豆得豆这样子的直线的因果观呐、机械化的因果观不是，它必然是众缘所成无明而有形。那怎么说是众缘呢？我们看底下，如人构造，人的构造是很复杂的，生理方面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差别，心理方面有贪嗔痴，所以有情啊是众缘和合所成。在这和合，因为有情是五蕴嘛和合，然后又有相续，有生住异灭，观察前后因果的必然关系，所以说有十二支有十二支，如由父精母血的和合而起情事的活动，由事能直取名色，名色渐渐增长，发展到六根完成。这个在医学也有一些人做一些统计，好像是几个月嘛说那个六根完成到了六根就有六触，触呢在胎里面其实也是有，只是不大明显，要等到出生以后啊跟外界五尘相触才显著。所以古人传说缘起因果是越位而说，这就是和合还有相续的意义阶段来看，就是分位缘起啦越位就是分位缘起这等于现代的社会学者把几千年历史化成若干时代有些呢提说工业时代，其实工业时代也还是有做农作物啊，不然怎么吃饭，对不对？那做农业社会呢也不能没有渔猎生活所以他只是强调，但是不是其他的就摒弃所以缘起十二支也是这样，名色的阶段也有事，六触中就六根也有名色，每一阶段都有其他的，虽然不一定有不过从意义阶段的重心特色不同分多少阶段，这不过是依人生和合还有相续的发展当中看到佛法本来是依人而立去说明不同阶段罢了。所以十二支实际上虽然一一的可以解释一一支啦但是如果按照这一段来看的话，其实每一支都可以有其他的成分在里面啊，不是个别的，他们是互相的比如说这个行比如说我举这个行，导师说行里面我们说身口意行嘛，身口意行它哪里有离开名色，哪里有离开六根，对不对？不然你怎么有身口意行？所以行本身也具备其他，无名也是一样所以一支其实都可以有其他的成分在里面，只是不一定全部都有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了解，它不是单独机械的个别它是相互的有关系知道了这一点，佛法的因果观才契合于主字的流动的。所以主字的是什么啊？和合或者是空间，对不对？或者是相依流动的呢 时间相续。那主治的是无常还是无我？无我。时间呢？无常，否则容易落入庸俗的自性因果观。庸俗的自性因果观就像上面所讲的众斗得斗那一个机械化。OK， 我们来继续看后面157页。缘起的幻灭，刚刚谈缘起的流转嘛，现在谈缘起的幻灭。探究诸法的原因，发现缘起的彼此一代性，就是空间，还有呢前后程序的必然性，就是时间。缘起它必然是有空间，就是法的，就因果法的和合，还有呢时间的前后。推因之果，达到因有果有，因果因生果生的必然关系。佛法探求人世间的苦痛原因，是为了设法消除它。所以我们观察缘起，并不是因为觉得说啊，我能够观察那么细啊。有些人在禅修的时候，修止观的时候，他说哦，我能够看到那个蚊子叮我，吃下去哇，看得好清楚啊。看得好清楚又怎么样啊？你看得好清楚，如果不是为了要消除我们对于这种苦痛的一种烦恼的话，这样子的一种你那种了知啊，它意义并不是很大。所以任何东西我们一定要拉回我们的本位，就是希望设法不要让它再升起。比如说我们的烦恼，十二字里面的烦恼，无明跟爱一样，我们假如不愿意有这样子的一种果报体在人世间这样子受苦，当然无明跟爱我们是必然要去对治它的。那假如自己还是牢牢不放的话，当然哦，自己都没有办法设法去消除它，然后只是希望它不要来，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导师说，流转门说乙的存在，所以甲的存在他们是一定的啦现在环灭门反过来说，没有甲也就没有乙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无明灭则行灭等等那下一段，这环灭的原理，大家把那个原理圈起来，原理啊，其实他导师跟前面的理则是一样的原理，幻灭的原理还是缘起，所以缘起它可以通流转的原理跟幻灭的原理，这样子的原理是属于，如果是按照导师前面所讲的，还是杂染的。此无无此故彼不起就是幻灭的原理。缘起论的相生边说明了流转生死的现象，幻灭边开示涅槃真相。所以涅槃成立与生死苦迫的取消，是从因果现实而显示出来，跟一般宗教天渊之别所以这里有一个重点大家对照一下那个图表，因为以前我也是一直在这边一直在想啦，大家对应那个147页这个图表，147页这个图表啊，第十章这个图表。刚刚我们在第十章的补充，或者第十一章的第一段呢，已经有提到缘起是杂染的，在阿含经对不对是杂染的。那如果按照这个图表来看的话，缘起之性是杂染，圣道之性是清净。那问题就来了你看中间中间啊，缘起之性过来的生就是流转嘛，灭就是幻灭，对不对？但是这个灭呢，又通到圣道之性去的哦，有没有？你没有看到？所以缘起之性他说杂染的定义呢，应该是说流转的原理还有幻灭的原理是杂染的，就是缘起啊，缘起的那个缘起之性啊， 不同情境的地方、啊、是说它的原理。但是谈到涅槃、哦、谈到涅槃，谈到出世间的果、哦、因果、哦、那个果、啊、涅槃，它是这种原理，此无故彼无的原理过后呢，所得到的一种结果啦，那个才是清净的，这样可以吗？啊，因为比如说，怎么讲？比如说，我们上楼梯是流转，下楼梯是幻灭的话，啊，你上楼梯跟下楼梯的原理是缘起自性，啊，就是杂染的。那所谓清净的部分呢，或者是圣道之性呢，你下到来楼梯，你从楼上下到来，下到来这个地步啊，这个境界呢，才叫做涅槃呐、啊。但是你还没有下到来，此无故彼无，还没有下到来的时候，那个都还不算，还是缘起的原理来的啊。此无故彼无，还是缘起的原理这样。所以可能这一点点，大家回去想一下啊，嗯。为什么我会这样提醒大家呢？因为，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七，大家看一下注脚十七，待会我们就会看到了哈。不过先讲也没关系。注脚十七，佛说：此甚深处所谓缘起，背负甚深难见，就是涅槃，对不对？如此二法有为无为，所以有为就是缘起嘛，生住意灭。无为呢，就是不生不住不异不灭，这涅槃极境、啊、所以在涅槃极境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到了涅槃的那个果啊，那个境，那种境界啊，离有离无那种境界，才叫做真正的清净了，才叫做无为了、啊、那如果你缘起还有那一种此无故彼无，你还要一个一个这样子去借助四相的观察的话，那一种原理应该还是属于有为的部分。这样，这个部分大家回去再想想了哈。嗯，好，我们回到本文，刮胡二，一缘起而幻灭的必然性哈，一缘起而现起缘生的四相。这个没有问题啊，同时又依缘起而显示涅槃，涅槃是诸法的真性，也即是法性啊。经中说有为法无为法，这个就刚刚所提到的了啊。有为法是有生住，有生有灭啊。那流转的极灭呢，就是不生不灭，是无为啊。无为就是离爱欲，离杂染，达到极静不动的境界，就是佛弟子所追求的涅槃。所以无为呢，是那一个境界，你知道吗？它不是在指那个过程，它是指那个境界、啊、这不生不灭的涅槃成立于缘起法上。这个涅槃、啊、它也不是离开缘起法 而有另外一个真实抽象的一个形而上的东西，不是。这种境界呢，它也是在除去除习烦恼，它自然显现的一种法性而已。所以它也是在这些缘起的事项上去除掉这些烦恼，那它就会显现。如海水起波浪一样，水的本性是平静，它所以不断的后浪推前浪，是由于风的鼓动，所以风只要停了，海水就归于平静。所以这个法水的本性啊是平静，就好像法的本性呢是极静清静，它跟本有是不同的、哦、法的本性呢它就是极静性、啊、是平静的、啊、如海水一样、啊、这些风就如烦恼业力、啊、那底下看，这浪浪的相续不息，如流转法，风息浪静，风平浪静，如极静的涅槃、啊、所以缘起是有为生灭，本来就是从因缘的关系而生、啊、既然是因缘关系而生，它就绝对不会永远如此，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啊、所以我们只要任何的生活啊， 任何的感觉，任何的感受。假如我们希望它永远如此，那我们是跟因缘和合的法在对抗而已，那是没有办法的啦，它一定是会生住异灭。嗯，所以在没有生，没有，还没有变异，还没有消失的之前啊，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它啊，好好的善用它。那但是这一些法它既然必会灭去嘛，啊，如除习众多的因缘啊，就除习烦恼无明爱，不就显现一切法的极静性吗？啊，所以涅槃的安立也是一一缘起，这样可以哈。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个极灭性呢，在大乘经来说称它为诸法毕竟空啊，所以毕竟空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把爱着邪见颠倒除去，显现的就是毕竟空啊，所以没有离开生活，没有离开我们的生命，而有一个毕竟空，而有一个涅槃可得，它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发掘的，去体会的。所以诸法终归于空，跟阿含里面终归于灭，归空跟归灭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啊，是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什么不没有什么不同，到底要怎么解呢？我今天有补充资料给大家，第一页我们看一下哈，补充资料第一页，第三啊最底下那一段啊，导师在《中观经论》有提到哦，诸行无常，除了四相上的生灭相续相而外，含有更深的意涵啊，就是无常。无常跟灭的含义是相通的。佛弟子经常说无常啊，表明一切法皆归于灭啊，有生必有灭，所以说是无常。终归于空，其实它跟终归于空是没有多大差别。怎么说呢？无常的深意假如能够了知，那它的意涵呢，就是如法法如空中的闪电，刹那生灭不住，无不归于一切法的平等极静。无常灭如波浪汹涌，看出它的消失，还归于平静极灭，意味着那波平浪静的境界。所以波浪的归于平静，就是水的本性如此，所以它必归于平静，而且到底能实现平静。所以无常看到它刹那刹那生灭不住啊，实际上它还没有灭的时候，你都能够观察那个智慧是非常锐利的了啊。那如果它回归于自然，回归于本性，那个也没有什么好可惜好伤心的啊，它只是回归法的本来性啊。所以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极灭为乐啊，从人使人直从一切法的生而极灭当中，正知常性本空不可得，而入不生不灭的极境。差别的归于统一，动乱的归于平静，生灭的归于极灭啊，这个就是能从无常深入到究竟，这个就称为从无常直入无厌解脱门得道啊。所以这个就是看我们会不会通达咯。嗯，好，我们回到158页最后了哈。归空跟归灭没有什么不同，导师这里举的譬喻跟我们刚刚所讲的差不多啊。波浪的相续不灭，不是浪性不灭啊，一浪本来是极灭的，只是回归水的本性，而且它是必然的。好，我们看最后一段，涅槃为学佛者的目的，就是从杂染法彻底的解脱的处理境界，为一般人所不容易了解。佛法的涅槃不是形而上神秘，而是从经验，经验是什么呢？现实身心的经验，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的。比如说佛说无常苦，每个人都会体验到，对不对？就从我们的五蕴身心去经验，才能依五蕴身心的这样子的现实经验而产生什么呢？ 出离心。如果离开我们身心的观察，是没有办法引申出离心的。所以你看那些医学啊、科学，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生命体呢，都是细胞组成，对不对？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为什么他们没有出离心呢？因为他观察那个东西不是用在自己现实生命的经验上，所以没有办法引申他的出离心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的研究是一种成就啊，但是刚好佛法要观察过后的结果呢，是我们对于这个生命啊，再也没有懒惰的价值，这个才是出离心。你懒惰他，他是终归于会怎么样呢？生住一灭的啦。所以从经验的出发，经理性的思辨啊，正见的引导，而能够直觉体悟法性不过是如此。那这样的缘故呢，所以立论于缘起的涅槃观，深刻而彻底的体会，却不可离开现实，专冲想象去模拟它啊。所以缘起法其实它就是同时能够让我们了解生命，也能够让我们体证涅槃，相当重要的一个不共外道的法啊。好，我们下一个礼拜是上第十二章三法印啊。那上完三法印呢，我就要跟大家做一个图表哈，做三章谈缘起法哈的一个汇通。所以下个礼拜的内容也是蛮多的，大家有拿到讲义吗？有哈啊，希望大家回去先预习了哈。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大家报告啊。